OK 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哈。我们上次看到保罗啊，他展开他的第三次的旅行传道哈。那时候他怎么样呢？他从这个安提阿出发，他说那时候是第18章23节啊，他就离开那里哈。那从安提阿，然后大树特比、路斯德、以哥念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对不对？哈，这是他沿着他之前所走过的道路啊，在这边就兼顾了众门徒哈，就是加拉太、伯里加这一带。那接着他又说从，从这个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保罗就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经这个左边这个是哥林多了，他就经过上边一带的地方，就经过内陆，然后到达了以弗所啊。OK，所以他这次他是第三次旅行传道，他的工作的重点就在以弗所。第二次是在哥林多，哥林多待了1年半，第三次是在以弗所，在以弗所待了2年3个月的时间，好，那以弗所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第一大城，是商业中心。如果你把亚细亚看作是中国的话，以弗所就相当于是亚细亚的上海，所以这是最大的一座城，是它的商业中心，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大概最长的时间，2年3个月啊，甚至于比这个安提阿还久，安提阿只待了大概1年多而已，那后来就被差派出来了。好，那这个以弗所还有一个特色，它是一个行邪术跟拜偶像的风气鼎盛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以弗所的这个古迹啊，图书馆啊，刚才这个是它隔壁啊，这个是图书馆。那它那边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雅比米的女神庙啊。这个是古代7大世界奇观之一，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都只剩下一点点的那个废墟而已啊，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个庙了。那它的长宽高啊是130米、67米跟18米啊，它里面有127根灿烂夺目的大理石柱，每一根石柱是一个王所奉献的，其中有36根呢还是镀金或者是镶金的啊，所以这是一座这个金碧辉煌的一座庙宇啊。那它是雅典的很有名的那个叫巴特农神庙的4倍大哦，所以巴特农神庙现在还看得到。那它这个规模呢是它的4倍大哦，所以哦是在当时是非常这个显赫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它是世界古代世界的这个7大奇观啊，世界奇观之一啊。好，那它所拜的就是雅典米女神，这个女神是一个希腊神话的一个女神，她是掌管狩猎、野兽、荒野、生育、贞操、少女、妇女的疾病等等啊，相当于罗马神话里面的这个戴安娜啊。好，那这个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当时有一个陨石啊落在以弗所，它那个陨石呢样子就像是这个雅典米女神的样子哈，她胸前有很多乳房，那乳房就表示她这个人是非常丰富的哈，是孕育众生的啊。好，那它是一个黑色的一个陨石，所以他们就说哦，这个是从那个天神宙斯那边落下来的一个神像，所以他们就把那个陨石啊，这个供奉在这个庙里面，就建了这个庙啊，来供奉这个女神啊。好，当初这个保罗啊，在哥林多待了1年半的时间啊，哥林多一个特色，它的特色是什么？淫乱啊。所以哥林多可以说是一个淫乱之都。那相对来讲，以弗所它的特色是什么？就是邪术，所以它可以说是邪术之都啊。好，那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保罗就待了更长的时间啊。在这个地方啊，他如果能够在这个邪术非常非常猖獗的地方啊，他能够在这边有一个突破的话，在这整个地区都是一个大的突破。我们知道，今天你如果去到一些地方，有些地方真的是那种偶像的势力比较强哈。你到那边去，你就会感觉到那个空气里面有一个那个压制哈。那个在今天如果在地球上，有人说今天在地球上，如果有一个地方是这个撒旦的这个总部的话，是在哪里？有人认为说是就在拉萨哈，在西藏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拜偶像非常厉害，所以那个地方属灵的空气啊非常非常不好。那在亚细亚这个地方呢，属灵空气最糟糕的大概就是以弗所哦。好，这个地方是一个邪术的城市啊。好，那这个保罗呢，这次他就来到这个地方啊， 他就先进到会堂里面放胆讲道，然后一连三个月，所以还不错。那个不是说只讲了一两次就被轰出来，他在那边讲了三个月啊，那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啊。可是呢，后来还是一样，有些人的心里就刚硬不信了，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呢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努的学房天天辩论啊。那边既然有些人在那边毁谤啊，在那边抵挡，保罗就不在那边浪费时间了啊，他就干脆就从里面出来，另外找一个地方，然后把那些已经信主的呢聚在一起，在那边呢啊教导他们。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推拉努的学房，所以那个地方有一个学校，他平常有一段时间呢、没有在使用。这段时间，有的圣经的古卷说啊，是从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呢，保罗在那边使用这个学房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以弗所那个地方啊，他们是上午工作到11点就休息啊，大家回家睡个午觉啊，到下午4点再继续工作啊。所以中午这段时间啊，大家都在休息，所以有人说他们下午一点的时候，这个他们睡觉的人数啊，比那个半夜一点钟睡觉的人数还要多啊，所以他们这段时间都是休息的时候。但保罗啊，就抓住这个时间，这个学房啊是有空的，那同时那些门徒啊，他们也渴慕，这段时间是他们休息的时间，他们就抓住休息的时间，就跑来这边听保罗来讲道。甚至于那些奴隶也是一样，对，他们这段时间，他们如果没有工作，他们这段时间他们就可以出来哈。好，那所以他在那边天天辩论了。圣经说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啊。这个亚细亚除了以弗所之外，还有哪些城市啊？那个启示录里面有七个教会啊，七个教会都是在亚细亚，包括以弗所、士美拿，还有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跟老底加，所以这七个教会啊，他们可能就在保罗在以弗所这段时间当中啊，他们就陆续成立了啊。还有呢，还包括哪一个？另外一个哥罗西啊，哥罗西在老底加的旁边啊，还有北边那个特罗亚也是啊。所以这些地方呢，在这两年之间啊，那些人都听见了主的道啊。那这当中，保罗也写了哥林多前书，因为那时候哥林多教会出了一些问题啊，那是在前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那边建立了教会。那他在这个以弗所这段时间呢，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啊。那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行邪术，就是很厉害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神就透过保罗啊，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啊。你知道，像这个今天我们在这个比较好像文明的地方啊，你比较没有感受到这些好像是邪灵的这种权势啊。在拜偶像的地方啊，拜偶像越厉害的地方啊，这种邪灵的权势就越大。那他在非洲啊，更是这样子，还有巫术，对不对啊？所以在那种地方，神往往就会借着他的仆人行出一些非常的奇事啊，使人这个复活啦，病得医治啦，鬼被赶出去啊，在那种地方都是司空见惯啊。在以弗所啊，神也借着保罗啦，就行这些特别的事情，甚至于拿他身上的这个手巾或者围裙，他工作的时候擦汗的手巾啊，或者是那个围裙啊，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哇！所以你在那个什么？哥林多好像还没看到保罗行这样的奇事啊，但在以弗所就需要，因为以弗所这边属灵的征战特别大，所以在那个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他曾经有特别提醒他们什么？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是以弗所书啊。那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里面，他提到这件事情，一定是想到说以弗所这个教会啊，特别是在属灵征战的前哨啊， 在那边属灵的这个灵界的征战是特别激烈的，所以他要提醒他们说，我们现在不是在跟人啊，跟谁啊，在那边争斗，因为那边是有一些人反对，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都起来有抵挡反对福音的。但保罗提醒他们说，我们现在所要征战的对象倒不是这些人，是他们背后的那个属灵的权势，所以我们要捆绑后面的属灵的权势，我们才能够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好，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啊，就是面对这样子激烈的这个属灵征战啊。我不晓得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听到，灵里面听到外面的乒乒乓乓，天上在那边，天使跟邪灵在那边打仗哦，打得非常激烈啊。你看那时候他说啊，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啊，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啊，像那被恶鬼附的人啊，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你看那个地方就是这种，因为行邪术嘛，所以这个赶鬼啊什么，在那边都是司空见惯啊。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司基瓦的七个儿子，有人认为这个犹太祭司长可能是他自己自称的，因为司基瓦那个名字是拉丁文的名字啊，所以犹太人如果是祭司长的话，他不会是取这个拉丁文的名字啊。然后呢，他们去查一下那当时的那个圣殿里面的那些文献吧，好像祭司长里面也没这号人物啊，所以有人判断他这个可能是冒名的啊，就是自称是他是犹太祭司长，他有七个儿子，这七个儿子呢都在念咒赶鬼啊，他们来赶这个鬼啊，奉保罗的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啊。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这个非常可笑。然后恶鬼所附的人呢，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啊，制服了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你看呢，他们是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啊，这个名啊，赤令这个鬼出去啊。所以他们是看到，当一个人啊奉主的名在那边赶鬼的时候啊，特别有效，所以他们也把这个名拿来用啊。但是保罗用有效，他们用却是无效啊。这让我们也想到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啊，这是什么？
加西。
哎，加西啊，加西是谁？加西是
以利沙
的仆人，
仆人
对不对啊？那他所要拿的一根杖，对不对？杖是谁的杖啊？这个
以
利
沙
的杖。
杖。
对，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苏念的妇人，她的儿子啊，就是因为以利沙跟他说预言了，说你明年这个时候你会生一个儿子啊。然后他们本来是很久就不孕的了，但是被先知这么一说，第二年真的是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就非常宝贵。后来啊，这个小孩子死了之后，那个妇人跑去求那个先知。那先知就叫他的仆人啊，基哈西啊，基哈西就叫他说："你拿我的杖过去啊，就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啊。"结果那个他随后就到啊，所以这个基哈西就先赶过去了。结果呢，他说他把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这个杖是以利沙的杖，以利沙是神大有能力的先知啊。如果以利沙平常这样子，伊丽莎会教他怎么做，因为就他自己过去曾经这样做过，对不对？他有时候就把他的杖放在那些病人身上或者怎么样，那个病人就好了。所以那个他讲这个希哈西这个年轻啊，动作快，所以让希哈西先赶过去啊，先把那个杖啊放在那孩子身上。就问题是这个杖是伊丽莎的杖，伊丽莎放在这孩子身上有效，但希哈西放就无效。为什么呢？这个动作都对，东西也对，但人不对。人不对，所以你去模仿那个动作，去模仿这个他怎么样去医治人的，就是无效。所以像那个司基瓦的七个儿子一样，他一样奉耶稣的名去赶那个鬼啊。鬼说，耶稣我认识啊，保罗我也知道啊，你们是谁啊？人不对，对不对啊？人不对，所以你虽然是这个行礼如仪一样，无效。今天我们一样，神把这个他的名赐给我们，就像是以利沙的这根杖一样啊。 这是一个权柄啊。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个权柄，让我们可以把鬼赶出去。但是这个主耶稣的名在一个不对的人的手上啊，他就没有功效啊，没有功效。特别是一个根本一个不信的人，对不对啊？主耶稣曾经说了，他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因为主耶稣的名是有权柄的啊。但他除了讲这句话之外，主耶稣还讲过另外一句话，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哎，所以主耶稣好像给我们一张空白支票，我们上面只要填什么啊，那上面都已经主都已经签好名字了，我们只要拿去兑现就可以，这不是很好吗？但问题是，我们读圣经还要看到其他地方，他其他地方还有提到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了。当我们在主的里面，主的话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在这空白支票上面乱填，对不对？我们不会照着自己的意思填，乃是照着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去填。这样子的话，主耶稣上面已经签了名了，这张支票才会兑现。所以啊，我们一方面我们有主的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怎么样，要藏在他的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的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主之间是有一个密切的沟通啊，我们常常跟主相连啊，所以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对的人。我们是一个对的人的时候，主把这个权柄给我们，这个权柄就会发生功效。如果我们这个人啊不对，我们平常跟主没有一个对的关系，虽然主把这个权柄给我们了，但是到时候没办法发生什么功效，或者有功效也是非常的薄弱。好，所以保罗在那边传道大有功效，但这七个祭司长的儿子就无效啊。OK， 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今天我们那个，今天我们进到末世了。进到末世啊，神在这地上会施加复兴啊，所以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会直接面对这种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用奉主的名，去把那个这个邪恶的势力啊，从这个我们所关心的人身上要赶出去。我们需要奉主的名啊，捆绑这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我们也许以前就是生活的都很安逸啊，但是在复兴当中，我们会带到这个征战的里面。那时候我们要知道怎么样使用主的权柄来进行征战。好，所以大家如果到时候你看到，哇，怎么搞的？今天最近碰到有一些人，他们是有一个需要，有这个鬼需要被赶出去了。大家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主现在在训练我们要进到征战的当中。
明白
啊？前阵子我们认识一个姊妹啊，她是被鬼附啊，就我们这个就会听到她说方言，就觉得这个方言不对哈，认为是鬼方言哈，叫她不要讲了。就他停不住齁，就后来那个鬼方言还变了，开始用那个另外一个声调在说话了，那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邪灵就彰显出来了。那就会就叫我们俩，我就叫我们两个就一起在电话里面对这个姊妹啊赶鬼，他姊妹在台湾，我们在加拿大，就在电话里面赶，就赶赶赶赶赶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吧，就赶出了好几个齁。赶完的时候我想说差不多了，结果后来还有，好像还有，但是那个姊妹她已经太累了，她已经，她说她一直要把里面那个邪灵要吐出来，没有力气吐了。后来我们说好，那就下一次，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赶，那就下次再赶，又每次那个邪灵一出去啊，就尖叫啊什么的，然后后来赶完之后觉得奇怪，什么她里面还很多，为什么？因为以前拜太多东西了，拜太多东西了，然后他现在住的地方呢，又那个地方又不洁净，他那个大楼底下原来是一块坟场，那结果那个乌鬼啊特别多哦，人当时没有洁净啊，反正就是乌鬼特别多，然后他说常常看到那些乌鬼啊从他窗户里面这样进进出出啊，所以我们想说哇，那这样子你还是赶快先搬家吧哈、哦，搬家，然后呢，另外后来我们也觉得说在电话里面赶鬼呢， 还是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因为他旁边没有人帮忙，最好他旁边有什么人帮忙会比较好，免得说那个鬼啊在那边这个伤害他或怎么样。而且呢现场感会我觉得会更好，更有这个更快。那所以后来就介绍他去一些比较有这种医治释放的教会，这样教会这样一起感会更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直为这个姊妹为他祷告。但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奇怪了，为什么主让我们碰到这些 case 啊？后来就明白说，我们现在要进到幕后的这个复兴当中啊，以后这种 case 会很多啊。那我们需要开始要更多的明白主赐给我们的这个权柄啊，是怎么样来运用它哦。哈利路亚！所以，那个鬼还会跟你讨价还价哈，然后赖着不走，
赖皮
不走，然后还会说话。恐吓你啊，说我不怕你，我说对啊，你不怕我，但是你怕主耶稣啊，然后呢他就是不肯走啊，那就会就说那我要用圣灵的火烧你啊，就他就会哇哇叫啊，到最后就出去了。那总而言之啊，这些都是一些主给我们一些经历啊。后来我就想还是多看一下这方面一些有经验的人他们是怎么个做法啊，看一看之后发现对，当中有一些还有另外一些更深的一些讲究啊。好，那总而言之，我看到保罗他在以弗所啊，就让我想到说这件事情啊，他所在的地方真的是一个属灵征战非常激烈的一个地方。那结果呢，在那个地方征战激烈，但是呢，这个突破之后啊，影响就特别的显著，以至于整个全亚细亚都听到主的福音啊。他说啊，那些已经信的都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啊，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啊。你看，所以这个地方当这个灵界一有突破啊，人一得救之后啊，马上这些人就把他们那个行邪术的这些书啊都拿来焚烧。50,000块钱有多少啊？50,000块钱差不多是50,000天的工资了，137年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加拿大一天如果基本工资，如果算假设了80块好了，80块的话，那就是400万加币啊，相当多。那时候书啊，这些书卷啊，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东西啊。他们知道说这东西是邪恶的，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就一点都不觉得可惜啊，就拿出来把它烧掉。那多有人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就在神的面前要洁净，要悔改。所以刚才我刚提到那个姊妹啊，就是从里面赶出一些鬼啊，她现在还在赶，她常常一直在赶鬼。我们跟她讲说，这个赶鬼啊，其实一个最要紧的预备动作就是要认罪，要把过去所那个拜的那些啊，那些罪啊，都跟神承认啊。所以以至于神可以在他身上深深的做工来医治啊。那这些人也是一样，他们把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都述说承认啊，然后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啊。然后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又说我到了那里之后啊，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啊。所以那时候他本来在以弗所，他打算先到马其顿啊，然后再到亚该亚，亚该亚的南边，对不对啊？之后呢，从亚该亚这边就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之后再往罗马去。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心里头的计划啊。好，所以那时候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啊。所以他派两个人先往马其顿过去啊，就提摩太跟以拉都，那自己呢还是停留在以弗所啊。那这个时候呢，以弗所就发生一件大事啊。好，那时因这道起了扰乱不小啊，有一个营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营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啊，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全 那这亚细亚全地啊，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那时候他们这个那个地方是因为有那个大的那个神庙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会有好多人来这边敬香啊，来这边朝圣啊，来这边观光。那他们就做一些神龛，这里有一些这个底米丢是银匠，就是做一个好小小的模型，就是这个好像是圣殿的模型，那里面摆的那个偶像，就让那些观光客这个可以，或者金香客可以买回去做纪念的。那哇，这个生意非常好。结果现在呢，哇，居然是保罗这个福音一传扬啊，很多人就不信了。不信的时候，他们这个生意就一落千丈啊。就像当时在这个教会当中啊，有大复兴的时候啊，后来那个酒馆啊、戏院啊，那些生意都一落千丈一样啊，真的会整个社会的风气改变了。那这些人他们就说，哎呀，这样还得了啊？所以他们就在鼓动众人啊，鼓动众人说，这保罗他们这个是要让这个女神的这个威容要消灭啊。那最重要当时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啊，这个。所以当最近台湾不是有一件事情吗，叫做灭香的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个政府啊说要环保，所以就是要求这个每间庙啊，就是减少这个烧香的这个量啊。比方说每个人本来是一把七支香或怎么样，现在每个人最多一把啊，一支啊，然后呢本来好几个炉，现在变成缩减到一个炉或怎么样。那到最后呢，甚至于说这些全部都不要了啊。那有这样的传说出去，结果后来呢，最受冲击的是谁啊？就是那些制作香的，在那边卖那个香的那些人啊。所以他们就起来抗议啊，起来就是耸动大家啊，然后开始游行，要示威说这是在这个什么，在消灭台湾的宗教啊，宗教跟宗教文化啊。所以他们把这个议题啊，就说就是在要消灭台湾的这个传统的宗教啊。那其实最要紧的就是跟这个一样啊，跟迪米丢一样，要紧的其实是伤害到他们的生意。所以你看到那些发动人，就是主要就是那个在卖香的那些人啊，所以说一模一样。但众人不管怎么样，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啊，跟台湾一样啊，哇，很多人就起来抗议。但是这里头是什么？是人很会说服吗？这背后就是有属灵的这个势力在当中，对不对？那个邪灵在背后挑唆，所以保罗他知道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其实不是这些人，是他背后那个属灵的权势啊。满城都轰动起来啊，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头去了。这个戏园现在还在，这个叫做当就是剧场了，他们罗马的剧场可以容纳25000个人，你看那个废墟还在，这么大，很大。那时候他们有些重要的公共集会都在这个地方举行，然后保罗他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因为那个场面太混乱了，非常危险，还有亚细亚几个首领，就当地的民间领袖啊，那个保罗是保罗的朋友啊，打发人来劝他说不要冒险到戏园里面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啊。所以这是一个邪灵在那当中鼓动大家，就大家都是莫名其妙啊。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当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啊，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是什么意思？这个亚历山大应该是一个犹太人的首领啊，那这个事情啊，他们是本来是群众呢，在这本来是要对付这个保罗的，就是基督徒了。基督徒让他们这些人呢，这个生意没办法做了。那但是保罗又是犹太人啊，那这个亚历山大是犹太人的领袖啊，他可能也是反对保罗的，所以他们要 表明身份啊，要跟保罗划清界限，所以他就把他犹太人就把他推出去啊。他们要澄清说这件事情跟犹太人无关啊，纯粹是基督徒啊，跟犹太人无关，所以他要跟百姓分诉啊。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啊，就大声，大家就同声喊着说啊，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啊，如此约有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在那边喊叫啊，多半人不知道在干什么啊。那城里的书记就安抚了众人说啊，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典米的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了，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这个书记啊，是当时的行政高官，管理财务跟文件档案，也是市议会跟市民集会的主席啊，是市政府跟省政府、罗马省政府之间的中介人啊。OK， 所以他不希望这个城市里面有骚动啊。然后呢，他说这个庙啊，是他们在看以弗所的这座城啊，是看守这个大雅典米的庙，而且呢。还有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就是刚刚讲到就是那个黑色的陨石啊。然后呢，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渡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啊，他们可以去上告到这个省政府，这个省长，将这个省长去控告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的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啊！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啊。OK， 那这件事情啊，就这样子，平息了。那其实这件事情，那刚才讲的话，好像也没什么。其实这件事情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啊。保罗他后来自己说了，他说啊，弟兄们，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啊，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讲什么事情？就讲这件事情啊，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啊！但是感谢神，神将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平息了啊！那这就是在一个属灵征战激烈的地方所谓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乱定之后呢，保罗就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了。所以这是二十章开始了，他就往北边啊，过了海，到了马其顿，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啊。他在以弗所写了哥林多前书，在这里马其顿呢写了哥林多后书，可能是腓立比啊。然后呢，左边的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啊，所以在马其顿这边啊，左边的那一带啊，然后来到希腊，到南边亚该亚啊。啊，可能到了哥林多了啊，在这个地方呢，在哥林多还写了罗马书啊。好，那在哥林多待多久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啊。那为什么住这三个月呢？可能这三个月是他在当中在这里过冬啊，过冬。那他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啊，所以他本来就打算从这边就坐船呢，就回耶路撒冷啊。刚才他就是本来的计划，那。因为过完冬天之后啊，他们这个海路啊，这航道就可以通行了啊。他们冬天的话，这个是地中海是都不行船的，因为太危险啊，气候不好。那但是呢，他准备要从哥林多坐船回耶路撒冷呢，发现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所以他就不走这条海路了，他就准备呢往北边去啊，经过马其顿之后呢。再回到耶路撒冷，所以那时候呢，他就打发一些人先走在他前面。同他到亚细亚去的呢，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上罗尼家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比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 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好，现在那时候怎么样？他们从哥林多动身，对不对？这里有七个人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七个人在他们先走，怎么走呢？这七个人可能是先搭船啊，到特罗亚，因为那时候已经进入春天了，所以可以搭船了，所以他们就搭船先到特罗亚。保罗自己呢，保罗他就走陆路啊，一直到了腓立比。这时候啊，他说在特罗亚等候我们，就我们的字又出现了，就是说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啊，谁加入啊？路加啊，路加又加入了。这里有提到一些人，七个人啊，其中有三个是马其顿人啊，毕利亚跟铁撒罗尼加都在马其顿，对不对啊？还有特比跟提摩太，提摩太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路斯德的人，对不对啊？所以呢，这里有特比跟路斯德，这个是加拉太人啊，两个加拉太人，还有亚西亚人啊，这里两个，所以两个亚西亚人，所以等于是众教会的一些代表啊。为什么？因为保罗这次回耶路撒冷去啊，带了一些捐款啊，所以要有各众教会的一些代表啊都同行啊。然后他说，过了除酵的日子啊，我们从腓立比开船啊，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啊。所以除酵那个是在这是主后56年。除酵的日子那是三月下旬啊，那我们啊这边路加加入啊，所以他们从腓立比开船到了特罗亚，然后呢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就聚会擘饼的时候呢，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啊。他们这个聚会是从傍晚开始，因为七日第一天就礼拜天了，你那时候他们礼拜天没有，像我们现在是休息了，没有，那个是后来的事情。那个时候礼拜天他们是要工作的，那他们当中也有很多是奴隶啊，所以他白天要工作，他只有晚上才可以出来聚会，所以他们这个聚会啊，擘饼聚会都是晚上开始啊，所以他们是晚上开始聚会呢，就聚会到半夜啊。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啊，有好些灯烛啊，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啊，因为这个聚会太长了。保罗讲了多时啊，少年人熟睡了，就从三层楼上啊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啊。保罗下去啊，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啊：“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了安慰不小啊。所以保罗在这边也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会做一个比较啊。保罗跟彼得啊，他们中间有很多经历都类似啊。彼得曾经让人从死里复活，保罗这边也是啊。那他也是老神在在啊。知道这童子啊，没死，他上去又继续擘饼来谈论啊，直到天亮啊。哇，然后第二天就要动身了，我们就先上船了。开往亚朔去，往南边到亚朔开船，一直要在那边接保罗，因为这是他自己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所以保罗是从特罗亚步行到亚朔，然后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再往南到了米推利尼一个岛上面一个渔港，然后呢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基亚是一座岛，到它对面。又次日呢，在萨摩靠岸，萨摩是另外一个岛。然后又次日呢，到了米利都，是以弗所南边的一座港口。因为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因为赶路，所以他就不在以弗所多停留了，因为以弗所这个一停留啊，就没办法在五旬节之前赶到耶路撒冷，因为他要去还愿啊，还愿，那他也巴望在五旬节当中啊，能够在那边遇到从各地来的一些圣徒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要他们这个路程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啊？他们当时啊，这个船只没有罗盘，全部都是靠这个太阳跟星辰来确定方向 然后冬季呢，云雨很多，风浪很大，所以船只长途航行就十分危险。每年11月11号以后啊，就全面停航，到一年到第二年的3月10号才重开。所以你看那边红色的，就是他们在地中海啊这段时间都不通航的。绿色的是他们通航的时间，黄色的是可以勉强通航，比较危险啊，要注意啊。所以比较安全的是绿色的这个范围啊。所以他们保罗那时候在雅盖亚那边待了三个月，所以三个月很可能就是在停航的季节啊，在希腊住了三个月，这可能是56年啊，主后56年的时候，56年初之后呢，他就离开希腊。保罗同班的时候就先搭船往特洛亚去了，自己从陆路到马其顿来到腓立比啊。他说过了除酵的日子啊，他们就离开腓立比啊，就是三月底的时候。然后呢，过了一段几天啊，就离开米利都，然后盼望在五旬节之前呢赶到耶路撒冷。所以五旬节是五月初的时候啊，所以就是当时他们的这个行程是这样安排的。保罗呢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啊，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啊，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所以保罗要回去之前，他已经心里头有启示啊，神给他有警告，知道说前面会有捆锁跟患难啊。然后呢，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啊。我知道我去了之后啊，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保罗这个知道说这次去可能会被抓起来了啊，凶多吉少，所以他觉得说以后可能没办法再见到这些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了，那所以他就劝勉这些长老啊，要忠心的服侍神啊，服侍这些群羊，那他把他们交托给神跟他恩惠的道。什么叫做交托给神跟他恩惠的道？恩惠的道是 word of grace 啊，就是恩典的话语啊。那我想这个地方可能是这个意思啊，他们这个道可以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现在虽然不在了，但是神还是继续跟这个教会同在，对不对？还有呢，还有神恩惠的道，就是神的话还是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个话会建立他们，而且这个话不是说一些律法一些审判的话，它其中相当重要的是恩惠的话。什么叫神恩惠的话？他这边就讲到说神是一个说话的神，对不对？不仅神跟他们同在，而且神在他们当中会继续说话的，而且是神会对他们说恩言。主耶稣那时候在 拿撒勒起来第一次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啊，那时候就引用那个以赛亚的书啊，说今日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哦、那众人就称赞他，希奇他口中所出的什么恩言啊，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啊、他说的这个恩言是什么，就是说神当初给他们宝贵的应许啊，现在应验了。好，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教会呢，就让弟兄姊妹们尽量多参加这种比较这种圣灵充满的聚会啊。那有的人呢，参加很多这个聚会之后啊，哇，在聚会当中呢，就倒下来了啊，圣灵充满，倒在地上啊。然后倒在地上之后，回去之后呢，几天之后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又依然故我，所以又要再参加下一次的特会啊，再去被神的灵充满一下。那我们也认识一些这样的人啊，常常参加特会，可是几年下来呢，好像感觉变化并不是太大。所以呢，圣灵充满不是很重要啊，是很重要，但是这种充满呢，就比较表面，比较肤浅。我们是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更深的一个改变的那种大能啊，在我们身上运行做工啊。而且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啊，不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圣灵会让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成为具体，成为实际。那这个话呢，会改变我们。所以如果光是有感觉，但是没有神的话的话，这个果效没办法持续，没办法，我们这个人没办法被建立。这里说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渴慕要被圣灵充满，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得到这种很扎实的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建立起来。建立起来，我们这个人就不是软趴趴的。如果你是活在感觉当中的话，你的属灵生命就是软趴趴的，就很容易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然后今天有参加一些几个奉献的特会，哇，就很嗨。但是隔几天没有的话怎么办？然后回到家庭里面，回到我的工作当中，又没办法去面对那一切，挑战。我们需要怎么样？神的话来建造我们。那这个神的话是怎么来？有，但我们有圣经啦，对不对？哦，还有呢，神他是一个说话的神。我们要常常领受神对我们说话，当神对我们一说话，这个话在我们里面会让我们这个人刚强，会建立我们。而且当神一说话，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恩慈的神。你会认识我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当然一方面他是公义的神，但是他今天向着我们是充满了恩典的。所以保罗把这个教会交托给神，跟他充满恩典的话语。神常常对这个教会说恩典的话，说鼓励的话，说祝福的话，说造就的话，建造的话，这个教会就会被建立起来，因为他们常从神那边得着鼓励啊。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是非常失望，对不对？觉得自己哎呀，真的是很糟糕。但是神有时候一句话进来啊，让你里面真的是被建造，被扶起来。因为什么？因为神他是会说话的。所以保罗把他们交托给这位神，跟他恩惠的道。恩惠的道，这个道也可以讲到说是神的应许。因为在旧约里面，耶利米书33章14节，耶和华说啊，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啊。旧约里面所有的应许啊，都是神对着我们的恩言。保罗把这个教会交托给神，还有呢，交托给神对这个教会的一切的这些应许，宝贵的应许。他可以跟神讲祷告，主啊，你应许这个教会的每一样事情，主啊，你都要让它能够实现成就。OK， 好，所以他说啊，这道能够建立你们。一个小孩子啊，你常常骂他，他不一定会被建造，对不对？但你常常说对他说一些鼓励的话，肯定的话，他就容易被建造起来。所以神对我们常常说恩言，我们常常 从神那边领受他的恩言啊，我们会被建造起来啊。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应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是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所以这个保罗给他们不仅讲到，而且讲很多一些福音的真道，他自己也给他们做榜样，要他们效法他啊。然后虽然他以后他不在了，但是呢，神依然在他们当中，神依然在说话。所以神这个说话的神啊，他所说的这些话会建造他们啊。所以保罗他有这样的把握。保罗说完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最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们，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们上船去了。